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昨天我们家发生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小女儿回到家里头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钥匙打不开大门，那就打电话给我，问妈妈现在人在何处。我说呢，我在外头，我又把家里的门锁好，那我要在半个小时才能够回到家。他就问是否有人在家里头反锁了这门呢？我想应该是没有哦，因为已经确认过了，爸爸和姐姐都不在家。这下我们两个的想象力就开始不听使唤了。他想象里头可能有小偷，有窃贼，现在正在行窃，因此如果他硬把门打开了，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？而我这做妈妈的也开始想象，到底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把门关好？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门会打不开呢？如果真的有小偷在里面，那就开始盘算家里可能会有哪一些的损失。哇，我们两个这一想象不得了了，赶快打电话给爸爸，问他这时该怎么办。他就说呢，全部都不要先回家，等他回来呢再想办法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原来只是小女儿的钥匙出了问题，她的钥匙有点卡住了，所以打不开门锁，就这样虚惊一场。大家运用想象力，已经想象了那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窃贼，不知道偷了多少东西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笑话一场来看待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人的想象力真的是可以非常的丰富的。一件莫须有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到肾上腺素不断的增加，开始觉得好像是变成真的一样啊。当然有一些想象力绝对是好的，甚至于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，还有带来一些创造力。可是如果把想象力总是往负面的、往坏的地方推，那其实呢，这会对生活带来许多的困扰的。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恐怕呢会让你以为即将发生，或甚至于在你的脑海中呢已经上演到非常的逼真，仿佛是身临其境一般呢。好，想象力其实是上帝给的非常美好的礼物，只是我们要如何去运用它呢？今天我们会继续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三章《想象力是上帝的礼物》下半段。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神的话语，让我们透过默想神的话语，透过不断的学习神的真理，来让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朝正向的方向前进呢。今天的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敬畏主，经文在诗篇第112篇1到10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2篇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 诗篇第112篇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，他家中有货物，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，施恩与人，借贷与人的，这人事情顺利。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，他永不动摇，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，他心确定总不惧怕，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恶人看见便恼恨，必咬牙而消化，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。敬畏主。精神病学家把害怕某些事物称为恐惧症，有些人怕高就是惧高症，有些人怕密闭空间叫幽闭恐惧症，有些人怕水，怕狗，甚至怕其他人。但是有一种惧怕可以把他所有的惧怕全都驱逐出去，就是我们在诗篇第112篇所看见的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如果惧怕主，就是敬畏主，就可以应付所有的惧怕。其中一个是家庭里面的惧怕，在这篇诗篇第二节其中说到，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要将你的孩子交托给神，就不必为他们的生活而忧虑。敬畏主也驱逐经济方面的惧怕，在诗篇第112篇第三节其中说到，他家中有货物，有钱财，这不表示我们全部都会变成百万富翁，他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会缺乏。我们如果敬畏主，就可以抛开经济方面的惧怕。有些人害怕黑暗，诗篇第112篇第四节其中说到，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。要敬畏神，我们永远会在需要的时候得着亮光，必定可以得着神的引导与指示。有些人害怕未来与变迁，诗篇第112篇第六节其中说到，他永不动摇，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神说，别害怕你周围或你里面正在发生的变迁，我是全宇宙的神，要敬畏我，我会负一切的责任的。最后，有些人害怕听见坏消息，但是在诗篇第112篇第七节说到，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。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就没有一个消息会使我们丧胆。默想神的话。如果敬畏主，就胜过所有的惧怕，把未来信托给主，他必赐给你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深知我里面一切的惧怕， 敬畏你、喜爱你命令的人何等有福！我心坚定，靠主总不惧怕。主必带领我们经过一切高山低谷，直到与主面对面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天韵诗班的《敬畏主，他必带路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汝京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容易偏向一些负面的思想，甚至于是有毒的思想，并且我们的自我对话也需要好好的审视，你每天用什么话语来喂养自己的心思呢？是否每天都对自己说一些积极的话，或是总是调侃自己，还是贬低自己，让自己感觉到很有罪恶感的一些话呢？这都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。然而当我们认识神之后，我们必须确认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为我们的心思绝对有美好的心意的，而且想象力是上帝的礼物。来看这一本书的第三章，想象力是上帝的礼物下半段。幻想可以把我们从做苦工里救出来，也可以引导我们创作出一件杰作。前者是一种逃避作用，后者可使我们有所成就。幻想也可用来治疗负面的有毒性的记忆，将我们从自我谴责中释放出来。只要我们能以正向而实际的方式运用它，它也可以像是强力磁铁般把我们的长处与能力吸出来，以解决问题，拆毁阻挠进步成长的障碍。很多运动员都说，心理图像占场上表现的50%左右。球员常想象这球直出去的落点，想象球划过一道弧线然后进洞或入网。关键在于务必把你的想象力用在正面的事上。今天你的脑袋里想象些什么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你怎样运用你的想象？在脑海中是否有任何挥之不去的想象画面呢？圣经第一次出现想象一词是在创世纪第6章第5节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中文圣经翻译作思想而非想象。可见打从创世之初，神的美好恩赐就被人类滥用而扭曲了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说终日尽都是，让我们看到人类像被邪恶思想缠住似的。而且根据创世纪第8章21节，人类从小就是这样。创世纪第8章21节其中说道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中文圣经翻译作念而非想象。你可以这样说，这挣扎从小就有，一直缠住我们到长大。可曾有这经验，因为另一半对你说的话或做的事让你一早就不高兴，然后整个白天你不停反刍，有预设你再见到另一半时要说或做什么，你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的演练，当另一半出现，你就把经过充分排练的那一套演出来，生气不高兴简直可以使你得一座奥斯卡奖呢，因为你可是做足了准备啊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把这能力用在正向的事上会如何呢？想象其实是我们思维过程的基础，是我们处理资讯的一个方式。婴儿时期最先学到的话语都是根据具体形象连接的字眼，像是妈妈、狗狗或是球。能把画面描述得很仔细又准确的人，往往会成为作家或说故事的人。如果你听过广播剧《草原一家亲》，大概就听过主持人凯勒说的关于那虚构小镇乌比冈湖的迷人故事。他以精工描绘细节，让故事的情景与人物在听众脑海中栩栩如生，像是要从收音机里跳出来似的。听众觉得自己也在故事里，这一切都多亏有想象力。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的遣词用字能力之强，使我们得以看见、闻到、听到、尝到、感受到他们故事中的细节。巧妙的用字使各种形象活现在我们脑海中。 想象就是制造心理的图像或形象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如何想象自己，多半就会成为怎样的人。如果我们想象自己一事无成，很可能就会一事无成。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完成某项任务，很有可能就会成功。以网球为例，有充分记录显示，比起不会在脑袋里演练比赛的选手，会先在脑海里演练的选手更能不断的进步。我们所相信和强化的图像终必渗透到下意识，成为我们整个人的一部分。柯林斯的著作《我自己和你》描述以上过程。他说，想象之于情绪，如同图像之于文字，又如音乐之于民谣。制造心理图像的能力，能将令人生气或害怕的情况化成具体可见的形式。一旦察觉一种感受并开始去想，我们的想象力就即刻启动了。想象会强化思想，思想强化感受，整件事就发展出来了。因此，我们对于想象必须防备，不要忘了人类堕落以后它也被破坏了，因此想象力会被扭曲，会被滥用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，使徒保罗写道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再次提到想象的负面作用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其中说道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又像是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第九节所说的，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地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我们什么思想和动机，上帝都知道。对于我们的思想，他有很清楚的指示。我们要以敞开和乐意的心，专心一意去顺服，去服侍他。别忘了，我们每一个意念背后的动机，神都是知道的。想象力可以带来祝福，也可以十分令人厌恶，全看我们怎么用它。它就好像巨大的荧幕，我们整天投射各种场景到上面去，就像大多数电影有个主角一样。请问谁是你的电影主角呢？如果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，你确实是一样，那么你早已把自己当主角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你怎么看你自己呢？是英雄还是恶棍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人物呢？我们的心思都是上帝所设计和赐予的，是他创造天地万物的巅峰之作。他也指示我们如何保护和运用这宝贵的恩赐。请看看圣经怎么说，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节说道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道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道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再来，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其中说道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再来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其中说道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上帝创造我们的头脑真的是很独特又奇妙，用它可以解决问题、构思杰作，也可以制造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在我们脑海播放的影像中，可能把自己想成英雄或狗熊，我们对自己和别人下评断，有时会把想象的事当成真实的。 也许你像小苏一样，让想象力的负面作用影响你，但你可以把它扭转过来，不要让想象力打败我们，要多加练习，就可以把想象的思维中含有毒性的负面力量拔除掉。当负面思想借着想象力蔓延，而且在我们脑中开始生根的时候，就要对那自我对话直接说，你不是事实，你只是掠过脑海的一件事。只要一次又一次断然否定，就能破除它。戴维·马修在他的著作《健全的头脑》这一本书中建议，将你的想象连同其全部的力量用来创造你的未来。他建议控制想象力，使它成为你脑海中荧幕上映之电影的制作人，让你自己成为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宣告的那个人。马修如此建议，你可以做到，事实上你也必须做到，你要负责任的，还记得吗？马修指出，上帝的话语宣告，你是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，你是神的孩子，被深深爱着，并且圣灵在你里面运行，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使你胜过一切环境，列举不完。你要按照圣经所说的，从积极面去打造你的这一部想象中的影片，你就会渐渐变成那样的人。这并不表示以前你脑中习惯播放的负面影片不会回放，因为仇敌仍会尝试把你的播放机夺去。当仇敌跟你争夺的时候，你要稳住主导权，选择播放圣经的真理，让你的头脑和想象充满上帝的话语，让那些心理图像来塑造你的品格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，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。
我们今天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《想象力是上帝的礼物》下半段呢，神为你的心思有美好的心意，希望你的想象力不仅是丰富的，而且是正面的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四章《核心信念思想的源头》，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